谢谢弟兄姐妹们，也谢谢弟兄，这样的介绍我。那我要问一下，就是待会儿你来这控制这个 slide 吗？还是我来控制？
我来控制，我
啊，
您在控制，我们都在一起。
好的。那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机会。贵教会我有几位我通过 Cathy Lai 那个团契里边夏天聚会的时候，有几位认识，但是大部分都不太清楚。那和刘牧师的话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一次，我每个月的我们这个牧师祷告会上，我们交流挺多的。好，那也谢谢刘牧师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这段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对我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从在神学院开始进修的时候，我开始到在凤城教会的有一个学生中心，在18年开始我就讲到，我第一篇道我就讲着合一见证，为什么呢？我的体会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待会儿我们展开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弟兄姐妹们能看到他的心意是这样的明确，让我们看到，通过他的眼光看到，我们要达到合一，就像主耶稣三一神之间的合一。因此的话，我就先有一个看一个图片，好吗？大家看这图片，大家很熟悉，尤其是我们这个圣诞节马上到了，对吧？我们可能比较听一些个经典，就 classic music。那你如果尤其是看这个乐队的话，对吧？这个乐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图画，为什么呢？你在这里边看到什么？看到好多音乐家，对不对？我对音乐是不懂的，但是呢，我比较喜欢比较好的音乐。那大家可能比较好的经典音乐里边就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对不对？那如果你听过或者看到这样的音乐会的话，这里边很多音乐家。但是呢，他们演出来的曲子是特别有力量，是合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面前都一个乐谱，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位指挥。那因此的话，通过这个图画，我们知道每一位音乐家他发挥的话，他不是随便发挥的，他不管技巧多好，他不可能随便发挥，他需要看乐谱，看指挥家的指挥，他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合一。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在这种合一的大环境之下，前提之下，每个音乐家的才能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完全的发挥出来。好，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图画，通过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在教会里面合一。好，那请放下章。那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有三部分。看今天大纲有三部分，就是合一见证的目的，在20节到21节。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合一见证的标准，这个标准很高的，是22到23节。那我们也看一下合一见证的奖赏，24到26节。这个经文结束之后呢，我又后边也有这个我们怎么回应，怎么应用。好，看下一个 slide。那今天我们要有个 takeaway message 是什么呢？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为基督提供有力的见证。那如果用英文讲的话，the unity of believers in Christ provides a powerful witness for Christ。因为主要我们在世上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都为他做见证。我们都是主，我们只要是重生得救，我们都是主的门徒。那门徒在地上的要做什么呢？为基督做见证。为这些做见证里边很重要一部分， 主要强调的就是合一。合一。好，那我们往下。下一个出来了。因为大家已经读了经文的话，我们就你就下一个下一个，我就不再读了，是吧？好，那我就把这展开一下，好吗？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合一见证的目的。那从二十节里边，我们看到耶稣为所有的门徒来祷告。我们再思考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是在记载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向天父的祷告。那他向天父祷告，实际上像什么呢？有点像旧约里面的大祭司带领我们亲自到了至圣所里面。那对于我们新约的时代的信徒来讲，这段经文表明主他自己的内心的心意。可以讲，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真内心最要最要讲的话告诉门徒了。在前面他为门徒们祷告，那现在他又在这样讲，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信我的话人的祈求。当然我们知道，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是当时在场的这些门徒。那他们这些人，有的人很不太理解主耶跟他们讲这些话，尤其在前面讲的主耶主要他反复给他们讲他要上十字架，当时他是好多人门徒不太明白的。那主要把他的心里话给门徒们讲明白。那因此的话呢，就是后面这段二十节后面这段，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就包括你和我。因此我们看到，这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我们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祷告，他为历世历代的门徒祷告。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样讲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耶稣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对你有多少鼓励？对我来讲是鼓励很大。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们不要担心，圣灵带我们祷告，圣灵的托说不是叹息帮助我们祷告，并且我们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祷告。因此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好，我们下看下一个 slide。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就是二十一节，合一是为了差遣。前面讲的二十节就是主耶稣为当时的门徒祷告，为我你和我今天的门徒祷告，为所有的门徒以后要信主的人祷告。那我们要知道他现在心里面的很重要一项事情是什么呢？使他们合而为一。因此主耶稣在这祷告的时候，他是为了门徒们的合而为一，能够彰显出来像父子和圣灵之间的合而为一一样。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后半句，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也在你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里边，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的人，差我来了。因此主耶稣让我们合而为一，不是说光为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我们经常讲合一，经常讲合一。但是我们知道完完全全达到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不是说我们一生能达到，但是就是因为这样高的要求，我们可以谦卑的追求，谦卑的追求。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这样讲，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因此的话呢，我们的达到合一不光是为了我们好处，而是说 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个福音。因此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讲到，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说呢，主已经差遣我们了，不管我们认识到不认识到，实际上这是我们一个很大一个福气。主差遣我们每一位门徒在世上为他做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见证主他自己的荣耀，我们的生活有改变，让我们的行为能和得到的福音相配。那因此合一的目的就叫世人相信父差此来到世上，因此我们的合一就是福音的一个见证。好，我们看下一章。那我们讲到差遣的话，再 click 一下，我们讲到差遣的话，我们一定会联想到主耶稣给门徒在升天之前有一个很大一个嘱咐，一个嘱托，就是大使命。讲到差遣的话呢，可以讲这是一个差遣的一个内容，就主给我们的每个门徒大使命都是我们差遣的内容，我们大使命都很我们都很熟悉，甚至会背。这段经文我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看到这个，我这里旁边 有红字和黄字。我们一般如果光看英中文的话，我们会知道好像感觉到去是一个动词，对吧？使万民做我门徒也是一个动词，那施洗的话也是，是不是平等的话呢？但实际上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会看原文的话，十九节有一个动词做我的门徒，二十节有一个动词我和你同在，其他的都是修饰词。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在大使命里边，实际上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我们要做的。第一，我们要是门徒，并且我们要带领其他人做门徒。那我们通过什么途径的话，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带人信主，给他们施洗，教训主要我们遵守一切的。因此合一的目的就是叫世人相信父差此来到世上。那我们非常熟悉的差遣内容就是大使命，请看下一个，再 click 一下好吗？哦，再来一下，对不起，再来一下。我这好像前面的为什么内容没有了？前面有一个 headline， 一个标题，你再 click 一下好吗？
可能没有。
哦。
这个
有点，你这个 screen 有点那个，有点就是顺序已经错了好吗？那能不能我来 share 可不可以？我来开始。
好的，
好吧，我来 share 吧，好吗？
如果是 share 的话，姚军能不能给李传道 share 这个？
好了，已经给了。
好，谢谢，那我就 share 我的好吗 ？OK。我先把我的这个 PowerPoint 放到 OK。 好，我来 share 好吗？好，好，所以说我要往下走一走好不好？我到大概我们已经到了这边，再往下。好，这块就是差遣内容，这块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差遣的我们差遣的标准，大家能看到好吗？我相信能看到。OK， 差遣标准就是合一见证的标准，神的荣耀使我们合一。那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讲的合一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不是一个好像是靠我们的人想一些 program 一些办法的执行，而是说它这里面有很深的内容。因此我们看的一个总结就是，合一不在于形式，来取决于内容。那我们就看的内容是什么呢？ 22节这样讲到，就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因此我们看到主他自己的荣耀让当时的门徒合而为一，让我们也合而为一。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神，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真正认识神，认识耶稣的他的属性的时候，知道他的荣耀的时候，尤其是他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牺牲谦卑，牺牲自己成全了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比较谦卑，我们比较能容易自己谦卑。那我们谦卑的话呢，我们合一就比较容易。另外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的10节到12节，这里面讲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就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同归于一，就是说我们的这合一是有内容的，好吧？并且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牺牲，知道他的荣耀，知道神的属性，让我们谦卑，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合一的内容，我们通过圣经的一个例子 来分享一下，就是它有很实的内容，可以讲从这个角度来看，同真道、同真心、同真情。耶稣在这里面，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就是他和天父的合一是哪个榜样可以看出来呢？因为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他来到世上要完成天父的旨意，甘心虚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就救恩的大事。那另外我们从以弗所书的4章12节到13节，我们看到这里边保罗用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比喻，因为他这样讲，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教会。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那为什么保罗用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用这个比喻来讲十三节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讲着讲着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门徒，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长大成人，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我要问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边要用身体做一个比喻？那我想这里很奇妙的，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你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身体运行正常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它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就像我今天讲到似的，我用手势的话，我不要去想，对不对？我就很自然做出来。那我们身体上哪一块，如果右手对吧，这个哪块不舒服了哈，手背上有不舒服，那你怎么帮忙呢？你右手自己不能帮忙，那左手来帮忙，对不对？如果痒的话，挠痒的痒。那同样一样，右手可以帮左手。那通过这点很简单的比喻，大家可以看到，神要他的自己的心意，基督在这里面向神祷告的，基督他自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达到合一，是非常有机的，非常有内容的，很自然的一个合一，不是好像是我们做一些 program， 好像是这个我们就好像就做出来了， 它是最终结尾让我们达到一个非常有机的合一，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让我们能够看见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是吧？另外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例子，《使徒行传》在第二章里边，这是早期教会的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例子。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殿里，在家里擘饼，趁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在圣灵降来之后，五旬节圣灵降来之后发生事情，对吧？圣灵做的工就是让这些门徒同心合意，他们通真道，他们信一位神，他们倾听使徒们的讲道，他们也同真情、同真心、同真情。为什么呢？他们欢喜，带一个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有这样非常有机的很明显的合一。那主做的什么事情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此合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并且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那另外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十八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情，我们在天上父就成全。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情，那同心合一求不是说光靠我们自己的意愿求，对吧？就像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一样，他求的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照着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成全。那我们在地上的门徒，我们祷告的话，我们照这样的模式去祷告的话呢，主也一样，他成全。当然不是说我们不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身体上有病痛的，受到病这个病菌感染的，对吧？我们周围的不少的这个上年纪的弟兄姐妹身体上有需要，我们都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主要我们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这些需要的他都加添在我们身上，我们照着信心去祷告就可以。那我们看到合一见证的标准就是三一神里边完全的合一。因为主这样讲到，就是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如同爱他们一样。因此我们合一的标准，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合一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这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契、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教会到某种程度在世上的时候就说 OK， 我已经完全达到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高的目标，让我们谦卑的来追求，让我们谦卑的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并且我们也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神里面的这样的完美的合一，完全的合一是地上我们一切关系的基础，包括我们不信的人。大家对这个概念可能是必定能马上接受，实际上如果从神他创造人类的这种奇妙来讲，我们都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即使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都一样，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他的心意就是让人能够享受这样美好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犯罪之后，失足犯罪之后，我们家庭之间呢，就人和人之间关系也被破裂，对吧？那因此的话，福音要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关系重新和好。所以我们看到合一的标准是三一神里边完全的合一。那我们看到第三部分，就是合一见证的奖赏。第一点，我们看到 我们见到奖赏会看到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二十四节这样讲，就是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间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透过十字架，靠着十字架，看到神超越的无限的荣耀和大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福音的朋友，尤其是在如果有没有这样福音的朋友的话，或者说呢，你参加教会很多年，但是从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很明确的你有节日祷告，真正做出这个决定跟随耶稣基督。那希望下面的话对你有帮助。那我们知道现在圣诞节马上到了，下周就圣诞节。主耶稣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他屈己，他要完成天父给他的旨意，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常要讲这样讲，人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经常这样讲，提醒门徒，人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此世人看为羞辱的事情，主耶稣他自己看到，因为看到摆在他面前的荣耀，他上了十字架。并且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的这种宝贵的话语，我们可以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为什么呢？他成就了天父的旨意，为世人预备了这救恩，并且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魔鬼，彻底战胜了他们。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十字架的荣耀看，往回看，看到创世之初神他自己的荣耀。十字架是一个中心，我们明白了理解了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可以得救。我们看到了十字架上主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可以做出牺牲，并且我们也能够往以后看，主的应许也这样真实，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我们在地上能活多长时间，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障碍，遇到什么苦难，我们都有平安，因为这是主的话语。并且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和主同在。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好的，多么美好的应许。另外，合一的见证的奖赏，我们会享受和分享神完全的爱。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尤其是在二十六节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心意，让我们在合一的这种非常美好的肢体生活里边，我们享受他对我们的爱。并且我们在基督里面时间越长，我们也知道这份爱多么珍贵，多么宝贵。我们可以享受和分享神完全的爱，因为这份爱不是光让我们自己享受，也不是光让我们的家庭享受，光让我们的孩子享受，不是光让我们的父母享受，而是他的心意就是把这爱带给世人。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圣诞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周围，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邻居，还有好多根本没有听过福音的。因此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已经享受这样的爱。所以说合一的奖赏就是享受和分享神完全的爱。 不是光是我们享受而已，而是说我们去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我们去分享。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总结。合一的目的就是叫世人相信父差此来到世上。合一的标准是三一神里面完全的合一。我们虽然这是一生我们追求，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家庭，我们在家庭里边，在团契里边，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不光是我们自己教会，而是说和真正重生的门徒在其他的教会里面也可以。并且我们看到合一的奖赏是享受和分享神完全的爱。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信徒在基督里面的合一为基督提供有力的见证。合一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就是只要我们就是有心思一直追求，一直追求，神一定会使用这样的合一的一个图画，让在我们周围的人能看到这群人不一样，这群人不一样。因为真正的合一靠人自己的作为，靠人自己的努力，只是暂时可能可以，但是不可能是长，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达到。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应用或者怎么回应，好吗？合一的层面。下面的话我稍微花点时间就是给它展开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教导里面，他这个合一是有层次的，因为他讲到给我们的合一，他希望我们能合一，是先从圣父、圣子、圣灵里面合一，从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门徒应该学习主的榜样那种合一。因此的话，这合一的话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层面的角度来思考。第一，当然我们要追求与神的合一，包括我们个人，包括我们个人。因为如果我们不和神自己合一的话，不是在基督里边，不是靠着圣灵，不是有真道的这种基础的话，我们不可能有讲这个合一的。因此的话，合一最主要的基础是什么呢？在基督里边，在靠着圣灵的做工，然后在有真道，在真理里边。第二，我们不光是说追求和神的合一，不是说光我们自己而已，而是说在家庭里边应该是很非常实际的能够实现出。那我们有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很需要，也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孩子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他们用不着知道合一这个名词，甚至也不知道的经文，但是他们看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不管几岁的孩子，从一两岁一直到已经成家都一样，他们知道我们夫妻和谐的话，家庭融合的话，他们一看就清楚，他们能感觉出来。因此的话，就是在家庭里边，夫妻合一叫在前面，然后儿女之间和儿女，然后和父母。因为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夫妻的话都不合一的话，那和我们上辈的讲这合一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当然你可以从另外其他家人来考虑和亲属，所以说在家庭里面它也是有层次的关系。好，第三点就是追求与弟兄姐妹的合一。那这就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信主之后要在团契里边，要在肢体里边，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以为好像是这个我信主之后对吧，我就在网上听讲道，好的讲的到处都是，对吧？我就到处挑，然后我就可以了，就满足了。这一点就是说，在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点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要在一个肢体里面成长。所以说，追求弟兄姐妹的今天合一，在团契里边，你要在一个小组里边、一个团契里边，真正有这种肢体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们自己的弱点才能够发现，才能给暴露出来，其他人才能看到我们的盲点。因为盲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对吧？弟兄姐妹可以在爱里来提醒我们，并且呢为我们带导关怀，然后呢我们互相体谅，互相体谅。 因此的话没有一个集体的生活，固定的集体的生活，这个合一的话呢，在教会里面你很难讲怎么实现，尤其是就是这个如果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的参与集体生活。第二，就是教会里面的合一。那教会里面合一，我的感动或者我的观察就是这样，也有一个层次，对不对？牧师和长老之间，我们主要同工之间，领导leaders among the leaders， 执事工作人员，我们要做出榜样，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并且我们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当然，信徒和信徒之间，甚至非信徒，包括非信徒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靠着一个合一的精神来对待他们，来善待他们。当然，也包括下一代和教会之间。另外，加一点的话，大家可能不是可能需要点，我给加一解释一下，就是用合一的精神和非信徒接触。我要解释一下，不是说我们和非信徒能达到像刚才经文里边的讲的这种合一，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如果在社会上工作的话，在比较好的工作的话，你如果听这个参加教会的这个公司里面的培训，你实际上经常听到合一这个词，团队精神合一这个词。我当时在英特尔工作的时候，我的位置就是一个 senior engineer， 我不是这种管理人才，不管理的人，不是，我不是这个 manager， 但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嘛，我们做研发的，对吧？对公司这个影响就挺大的，实际上。因此的话呢，即使是工程师，我们也参加一些就是 teamwork 啦，对吧 ？leadership training， 因为这东西很重要，你要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人来接触、来合作。因此的话，就是要受到一些培训。即使在这样的培训里边，他也经常讲团队、意向、策略、参与。那这些词的话呢，有时候我的观察反而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说特别有意义的去关注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加注意，更加注意，并且比社会上做得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的教导，并且我们都是已经是主的门徒。那另外我们知道合一有一个焦点在教会里面，是主给我们大使命。那用很简单的这么八个字怎么描述出来，就是造就门徒，广传福音。教会如果抓住这个重点的话呢，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比较好办。因为合一的话不是说我们有这些道理就可以了，而是说你在什么焦点之下能够达成这个合一，并且能够看到这个合一多么真实。因此主给我们大使命，我们可以从这角度来看，造就门徒，广传福音。那我们再分享一下合一的美景，就是我们达到合一的话，教会里面合一的话，应该是我们应该观察到什么事情。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整体上达到合一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合一的意向，就是我们教会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到底发展是要怎样的发展。另外就是这个意向是不是比较稳定，有个稳定的焦点。如果有一个好的意向，但是就是说不稳定的话，就是经常改变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造就主的门徒，传福音，这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也比如说我们今年一年就做成的，明年就不做了，对不对？因此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意向，稳定一个焦点，并且呢有一个可行的策略，就是你看到这个意向教会走的方向之后，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实现，策略就是 strategy， 对吧？我们到底怎么方式来实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另外从个体上，像这个图画，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给大家这个图画，这个乐团这个图画，对吧？这交响乐队的话，如果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这里面有世界第一位的小提琴家，对吧？ 每个人都世界第一位的，但是呢都要表现自我的话，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才能表现出来，不看前面的乐谱，不听指挥的话，那你觉得这个音乐是什么音乐？对不对？从这个简单图画我们都看到，就是在个体上，我们要看到整体上的教会里面整体这个意象，你要和自己联系起来。因此的话呢，要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并且呢，你要喜乐去参与，喜乐去参与，尽职尽责。就像这个图画似的，这个交响乐团里边是的，世界第一位的小提琴家，他要真正的发挥出来的话，他要和其他人合作，他不可能就是这场音乐会就只是他自己从头到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因此的话就很奇妙，就是我们开始能把自我放下，真正了解整体的这种意向和我自己的观念的话，你积极参与尽职尽责的话，神给你的恩赐反而你能够更好的更加完全的发挥出来。另外从效果上这样的合一一定是可见的。可见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不是说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观察到，而是说到一定程度它应该很明显的可以看见的，真的 It's visible。另外应该是持久的，真正的合一是一个持久的合一，不是说暂时看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就消失了，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追求一个持久的 consistent 一个 unity。 另外它是一个强壮的 it's a strong unity。 就这样的合一，它能够让光让别人看见，并且能够见证主他自己的美好。另外它是有益的，用英文讲的说 edify， 它能够造就人。那同样用这个图画，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我们整体的需要，我们个人积极参与进去，不管是哪个方面，有真正合一的时候，你会特别的喜乐。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侍奉的很喜乐，并且能够造就弟兄姐妹，这就是他有益。因此的话，从效果上来讲，就是可见持久。强壮有益。好，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 slide， 我就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从去年6月份开始加入这个奉城华人教会这个侍奉。那开始的话呢，那已经疫情很严重了，对吧？我是5月份毕业。那因此的话，我开始的话就是在网上的话有这么一段时间，7月20几号过来。那我很感谢神的，就是虽然是疫情，但是就是在以前在这个教会里边就是有5年的时间嘛，所以说和教会的牧师长老啦，其他的主要同工，很多主要的同工还是比较熟悉，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另外就是我非常感谢神的，就是和马牧师和陈传长老在一起开始合作的时候，马牧师和陈传长老正在考虑国语部的发展蓝图，就是以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当时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很强的一个感动，就是哇，这个教会是应该是非常神非常蒙福的教会，因为他从一个很长远的角度眼光来考虑这个事情。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过大概2个半月之间的这种祷告寻求修改，那后来这个蓝图发展蓝图在去年的8月份就展现出来。那这个蓝图说穿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大使命具体在我们国语部里面怎么能够实现出来？怎么实现出来？那后来就是开始了门徒培训，在事工上一些调整。那很感谢主，很感谢主。 能够看到就是从去年八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蓝图展现出来之后，对整个国与部的合一，不光是施工上的考虑，而是说这个蓝图和团契的运作怎么能够集合起来，也有一些调整，组织学习需要调整，这是很感谢神。因此我看到就是门徒培训上有些成果，现在已经进展到第三批，马上就结束，我们正在考虑第四批的话，大概是二月份吧，可能能够希望能开始。然后就是福音这个施工上也有些展开，也很感谢主，也今年一年有大概有十几位吧信主，真是很感谢主，就是这些考虑并不是说是单独的，好像是我们光考虑这一部分来考虑那一部分，而是说都在这个蓝图底下我们一起来考虑。因此的话，在施工上这个发展上的话，就是这就很考虑推动，因为它有一个主线在考虑这个蓝图的考虑施工的发展方面。好，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基本这样。那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 take away，就是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为基督提供有力的见证，这样的合一不是空的，而是很实际的，在教会里面可以实现出来。我们也当然也可以考虑在我们家庭里面，在团契里面怎么能够实现出来。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成就万事的，你是行大事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尤其是我们考虑到疫情这段时间，你对不同教会的带领，对国际教会的带领，对双城教会的带领，对牧城教会的带领，对西区教会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仍然能够靠着技术不同的方式，能够仍然在网上聚会。在小组聚会、家庭敬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请求你保护每一位，我们也特别为刘牧师来祷告，主，你保护他，保护他身体，保护他太太身体，保护周围同工的身体，让同工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不受这些病毒的感染。主，你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环境中能够保护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我们这段话语，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真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照着你给我们的标准来追求，一生来追求真的合一。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大家。
好。